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你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希望你听了这个节目之后呢，对你个人的成长有一定的帮助。那非常感谢神，在新的一年开始，每一个礼拜一的空中辅导，我们为听众朋友预备了一个新的栏目，就是与他相处不再怕。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在你身边是否有一些朋友，让你感受到跟他相处的时候很不容易，甚至呢会让你感到身心疲累。到底跟这些人相处的时候，怎么样相处才能够有一个和平的相处方法呢？在与他相处不再怕这个栏目当中，我们会一起深入的认识不同类型难以相处的人物，来听听他们的性格跟行为特点是什么，为什么他们的性格会如此不一样呢？更重要的是，我们一起来学习与他们相处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跟心态，了解一些使用具体改善的方法等等。也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在我们听的时候呢，可能你会发现，哎，你自己也有这些性格的特点，所以求神赐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让我们呢谦卑下来，来学习。我们一起来听。
每人心底里都藏着难以与人相处的一面，让我们谦卑检视自己的性情，学习与不同性格的人共处。空中辅导为你送上与他相处不再怕。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年逢礼拜一，空中辅导会为你带来一系列探讨自己和别人性格盲点，帮助我们成长的丰富节目。那打头阵为你送上的第一个系列是与他相处不再怕。过往这么多年来，在人际关系中，我们都曾经跌跌撞撞，碰到过不少钉子，甚至无奈地与一些人闹翻过。如果问你，在你这些年众多段人际关系中，让你心底里最怕的通常是哪一类型的人呢？有没有一些人，你觉得无论花多少努力和他相处，你都会一次又一次满身伤痕累累收场，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呢？在与他相处不再怕这一系列的节目中，我们会看看一些让我们多时候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之相处的类型的人，到底他们为什么会有那一堆讨厌的行为和让人不安的性格呢？这个系列的节目也教我们学习怎么更好地跟这些类型的人相处。也可能啊，你会发现自己就是节目中所形容的某一类型的人呢。那么，让我们都谦卑地求神帮助我们认清楚自己性格的盲点，然后靠主的恩典真诚地改变过来，慢慢地学习爱神爱人吧。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在与他相处不再怕这一系列的节目中，学习与不同性格的人相处，也学会自我检讨，活出真真实实的信仰气质。 这一年，你有没有遇到一些让你觉得相处的痛苦，甚至让你失望透顶，却无法避免与他碰面，甚至合作的人呢？比方说，你身边有没有一些总爱装成受害者，到处挑拨离间、散播谣言的人呢？或者是一些很受大家欢迎，但其实真实的性格与表面完全不一致，让你失望的人呢？有没有一些老是强迫大家跟从他的指挥，像要操控整个世界一样的控制狂呢？有没有一些爱把其他人都当成竞争对手，老喜欢与人比较的人呢？还有一些不断的超出需求的付出的工作狂，他希望你也学他一样，累到筋疲力尽为止呢？也许在你脑海中已经出现了几张脸，甚至你想到了自己。有人说啊，我们在社会和职场里打滚儿，所遇到大部分的问题，并非那工作本身很难，而是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太麻烦。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有时让人憋得快要爆炸了。很多时候，光要与周遭不同性格的人相处，已经耗尽了我们大部分的精力，何谈再竭力地去工作呢？有时候遇到一些特别难缠的人，你甚至灰心地想找个洞钻进去，从此什么都不用管，不用烦了。但亲爱的朋友，很抱歉的是，我们活在世上就是要硬着头皮学习怎样与不同性格的人相处，不断地从失败中去吸取经验，不只认识别人，也更加认识自己。也许你会说，这话说易行难啊，这东西可怎么学习呢？是的，面对不同类型难以相处的人，其中也许包括我们自己，到底有没有一些积极的解决办法和相处的秘诀可以学习的呢？不用绝望，答案是有的。不如这样，在探讨方法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小小的测验，看看你是否正活在一段难缠的关系之中。请花点时间回答下面的15道问题，请记住自己有多少道题的答案是是的，有多少道题的答案是否，最后再一起统计分数。朋友，请对自己诚实点哦。一，某个人留信息给你，要求你要回复他，你会感到焦虑不安吗？二，最近你因为要跟这个人相处而感到很无力吗？三，有时候会害怕在工作或社交场合跟这个人见面说话吗？四，你觉得这段关系中你是付出的多于得到的吗？五，跟这个人打交道的时候，你总会怀疑自己表现得不好吗？六，在这个人面前，你会对自己更加苛刻吗？七，跟这个人相处的时间，总让你浑身不自在，甚至觉得思路被搞混乱了吗？八，跟这个人见面后，你暴饮暴食，或者咬手指甲，又或者用一些不太健康的习惯让自己分散注意力，不想面对吗？九，你有试过跟这个人闹矛盾后，然后在脑海中不断地幻想着跟他辩论的情景， 幻想着说出自己心中的想法和道理吗？十，自从与这个人打交道后，你有没有出现胃痛、肌肉绷紧或者感冒等小病痛呢？十一，如果这个人对其他人的态度明显比你的态度好，你心里会愤愤不平吗？十二，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人总是挑剔你，却从不肯定你办事出色的地方呢？十三，由于想要跟这个讨厌的人打交道，你甚至曾经想过辞职不干，或彻底离开这个人存在的群体呢？十四，因为跟这个人打交道，你经常体会到挫败的滋味，让你对自己关心的人也变得容易发怒，耐性减低了呢？十五，尽管你已经尽力想要改善关系，这个人却不断地叫你的努力白费，让你很气馁呢？好了，我们来听听结果。如果刚才十五道问题中，你有超过十道问题的答案是是的话，我亲爱的朋友，无疑你正处于与这个人的难缠的关系之中。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某些事情上让别人难受，不过会每时每刻都让人难受的人其实是少数。我们可以记得，其实大部分难以相处的情况是因为两个人都有问题，而并非完全出于一个人而已。比方说啊，你觉得那个人讨厌极了，完全难以相处，但他也许有很多好朋友，而在他的朋友眼中，他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呢。所以说，难以相处的感觉就跟样貌好不好看一样，是非常主观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标准。除此之外，在收听这个系列时，希望我们不要只想到别人的不好，总是想到谁谁谁就是哪种类型的难缠之人。听的时候，让我们真心的学习怎样与不同的人相处，也检讨自己的态度和认知盲点。
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弟兄等的山，等的美。 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每个人心底里都藏着难以与人相处的一面，让我们谦卑检视自己的性情，学习与不同性格的人相处。每逢星期一晚上，空中辅导为你送上与他相处不再怕。
现在让我们先来简单听听，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会深入探讨的十五类型人士，他们各有什么样的特点吧。一，批评型，总是喜欢挑剔，好为人师。二，受害者型，经常自怜自怨，感觉自己是个受害者。三，泼冷水型，思想悲观，行为惯性消极。唉。四，高压型，对人毫无怜悯体谅之情。五，说是说非型，到处散播谣言，泄露秘密。六，支配狂热型，无法放开怀抱，无法顺其自然。七，暗箭伤人型，就是双面人。八，冷漠型，态度疏离，避免与人接触。九，嫉妒型，内心翻腾不休，常常比较，嫉妒别人。十，火山型，怒气累积，随时爆发。十一，海绵型，只知道索取索取索取，不懂回报。十二，竞争型，只知道与人针锋相对，视别人为对手。十三，工作狂热型，总是鞭策鞭策鞭策，永远不会满足。十四，打情骂俏型，说话充满暗示，差不多可以算是一个性骚扰。十五，见风转舵型，只会讨好别人，避免任何冲突。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会拥有超过一种上面所提到的倾向，所以啊，这些倾向不只是别人会有的问题，其实我们自己也有。所以不要只想着怎么改变那些比较难相处的人来适应自己，我们应有的态度是先观察自己，学习如何矫正自己与人相处时的态度和方法。多么希望我们都明白，每个人都有性格上的局限，包括我们自己。 这一系列节目的学习目的就是认识这些常见的局限，一起找出和睦相处、建立美好关系的方法，调整自己在人际关系当中的心态。很想再一次的温馨提示，当我们发现自己也有这些盲点时，愿我们能虚心学习，在待人接物方面更有耐心，更有同情心，这样我们才能学习像主耶稣那样对人慈爱，心胸宽广，我们的人生也才能变得更加广达。所以请你们千万不要错过空中辅导将为你带来的全新系列节目《与他相处不再怕》。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这样教导我们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下一集我们将会先看看第一种类型的人物，猜猜是什么？
哎，大家，各位同事啊，大家辛苦了。
不会不会。
我们新兴希望慈善机构的10周年庆典将会在今年年底举行啊。那天晚上呢，我们将会举办一场慈善晚宴，邀请所有合作伙伴呢来吃一顿晚饭。晚宴最后啊，我们会有一个慈善拍卖的环节，拍卖10几件由不同国家受助者手工做的工艺品。所有的收益呢将会捐给新兴希望慈善机构，支持我们在偏远山区的那个扶贫项目。今天开这个会议呢，就是为了预备那天晚上的慈善晚宴。大家有什么好的主意啊、想法啊，尽管都说出来啊，我们一起来计划安排啊。
嘿，这太好了。哎，我是这样想的，这一次慈善晚宴我们拍卖的项目是不同国家的受助者他们亲手做的东西。
嗯，
我觉得呢，晚宴可以用一种亲切的风格，这样最好的。
嗯，
这样子大家也舒服一点，不要像一般的晚宴那么拘束。
嗯嗯
啊、比方说呢，我们可以在宴会厅里放一些民族风的装饰品和不同国家的照片，就是我们受助者所在的地方哈。
嗯，
这样子不单让大家感觉新鲜一点，还可以直接的看到我们捐助的是哪一些人，他们是在哪一个国家的。你们说这样子好吗？
嗯嗯嗯，有想法。
嗯
嗯，
哎，这个娜娜，你这样做呢，人家会觉得 哎呀，档次很低耶。
嗯，
这一般慈善晚宴呢，都是走高级风格路线，你这样的设计啊。像什么？待会儿会开罪咱们一些重要的伙伴就糟糕了。哎，这些呀、你要想清楚啊。
嗯，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哎，要不要这样？我们搞一场高级的晚宴，食物也要精致一点，然后呢，可以把拍卖品的底价呢弄高一点，有更多的收入可以资助我们的扶贫新项目，也不会有什么风险了。
哎，李杰啊，你这个建议呢，我倒是听不出来跟其他晚宴有什么分别啊。我呢建议我们来一场有直播环节的高级晚宴，那一方面可以宣传我们的机构，另一方面呢，让这个拍卖的来宾呢觉得哎自己更有面子。这个建议呢不会像娜娜那么的有风险，哎，又不会像李杰建议的那么闷。
嗯，
这次呢不如啊，嘿，我来负责。哎，我不介意加班的啊。娜娜、李杰啊，你们也不要再经常那么准时就要说回家了啊，不管我们机构的死活啊。如果这场晚宴再搞不好，哼，那我们的支持者都要跑光了。那我呢是不介意自己多做点了，公司好就好喽。
好吧，这次就交给孙伟来负责。娜娜、李杰，你们就辅助孙伟，我就把晚宴交给你们了哈。
嗯，好啊。
嗯，好。期待晚宴当天与你见面。太好了，这几万字终于弄好了。这慈善晚宴的文件我已经做了好几个晚上，稿子已经核对了10多遍， 上网也看了那么多资料，我想呢，我加了那么多好的点子，这一次我们晚宴一定会做得很出色，很好的。好，让我发给李杰跟孙伟看一下。
好累啊，要喝一杯咖啡。
喂，
哎，娜娜，你有空吗？
啊，孙伟妈，你说，我才冲了一杯咖啡，你就打来了。啊，对了，几分钟之前我才发了那篇稿子给你跟那个李杰，你先看看哈。
哎，我已经看过了，我就是想跟你说啊，
嗯，
这个第一页第46行最后一个字你打错了，还有呢，第3页啊那张图呢，我觉得颜色太土了，像几十年前的那种照片一样。那。你这样做呢，很影响我们机构的形象，你看清楚才发出来吧啊。
孙伟啊，孙伟，那个错字我可以看一下，那个照片我也看一下哈，但是我才刚发出来2分钟，你都看完了吗？我加了3个很重要的重点呐、啊。3个很重要的提议。第一个呢，就是关于我们在当天拍卖以前就放一条惊喜的影片，内容我已经想好了，就是说一个孟加拉的。
好了好了，不用讲了，我也不需要看完，你说我才看了2分钟就已经发现这种低级错误。
你说什么、
啊、你让我怎么看下去啊？我不跟你说了啊，你还是继续努力工作、啊、
你那个还没有看完。天哪，怎么会有这种人？我已经做了几个晚上，我加了那么多好点子，他一眼都没有看，就只会抓着我那么几个错字。你以为自己是谁呀、啊？你是宇宙判官呐、啊？你完全不管别人的感受，气死我了。
喂，你好，我是李杰。
哎，李杰啊，你在做什么？
我在做什么？今天是假期，我带女儿出去玩，有什么事吗？
啊，还去玩呢？啊，你有看过哪些成功人士是常常去玩的吗？一家公司如果太多像你这种人，业务是不会好到哪儿的。哎，对了对了，那个慈善晚宴宴会的场地，你预定好了吗？
孙伟，今天他们放假，明天9点他们一开门，我就会去预定。这个老板也知道了，你放心吧。
哎，阿杰啊，我看你是朋友，我才跟你说啊，你这样做事情就不够成熟了啊。昨晚上开会呢，我们不是已经想好了场地了吗？你应该立马打去宴会厅那边做一个电话留言，这样呢比较安心。那如果明天一早有人跟你同时打去预定同一天，那我们的晚宴不就泡汤了吗？你现在就打啊，不要只会玩啊、不然呢，老板说你，我也帮不了你了啊、就这样啊，就这样啊。
喂，天哪，这是什么人呢？老板才不会像你这样的紧张呢。哎呀，鸡蛋里挑骨头啊。
是的，下一集我们将会先一起来看看批评型人物，这也许是你身边的人，也可能就是你自己。下一集我们再一起来学习吧。
火气，我愿一生跟随你的心意，我的渴望，我的身心，将所有献上。
在天父怀中，
祷告大有能力。当神允许我们向他祷告的时候，已经同时赋予我们一股庞大的力量，只是我们忽略了向神祷告所蕴含的潜在能量而已。很多人费尽精力，希望凭自己的能力挣脱罪的捆绑，但是根本不可能成功。唯有把自己完全的交给神，他引导我们尝试有效的方法，就是向他祷告。他的话语安定在天，他的话语满有确据。圣经中神的话语大有能力，当抓住他的应许来祷告的时候， 不但发现自己与神的关系更亲密，心思也重新被锻炼，被更新。面对自己的处境的时候，会采纳神的心意，而非自己的想法。我们需要有足够的信心和坚持不断的锻炼，渐渐的，心就会变得刚强，痛苦和重担也会变得轻省，罪恶坚固的堡垒也被粉碎。祷告是能够得胜的武器，借着祷告可以找到神的旨意，可以开始为他工作。当我们的祈求冲破云层上达于神，借着他的独生爱子耶稣的怜悯和体恤调度万有，我们终会经历到神垂听祷告，神迹一般的释放。传道人邦兹说，祷告是永恒的，祷告的人心跳可以会停止跳动，但这些祷告却活在神面前，他会纪念。因为祷告比祷告的人更经久，比一个世代一个世纪还长久。那些父母为他们留下丰富祷告遗产的孩子们有福了。
彼得前书三章八节，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
先主动伸出友谊之手，你会发现原来四周有这么多的朋友。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们更需要和其他的肢体互相扶持，一起同奔天路。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你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分，你是我的神。
有人可以听我讲话吗？
你想了解我吗？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明明白白我的心。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天灵。踏入2011年，我们在星期四为您预备了一个新的环节，叫做明明白白我的心。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需要同一样东西，那就是安全感。安全感是从何而来呢？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答案。对于男人来说，追求的是成就。当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在事业上能够成功，能够赚钱养家的时候，他就有安全感。对于女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情感。所以，当他有一个疼他、爱他、能够让他依靠的爱人，他就有安全感了。而对于青少年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能够被人认同，被人明白和接纳，这样他就会感到有安全感。明明白白我的心这个环节是特别为青少年所预备的。透过这个环节，我们会一起来认识一下青春期里面让我们感到困扰的一些心事，并且学习如何去面对 和接纳自己。每一次我们都会让一位年轻人来讲讲他内心的苦恼，接着我们就会一起来分享和探讨一下他所困扰的事情。同时我们也欢迎一些做父母的或者是关心青少年成长的弟兄姊妹来收听这个环节，让我们透过更认识青少年，能够成为青少年的陪伴者，一起成长。收音机旁边的你，只要你是经历过青春期的话，你都一定会体验过在青春期的时候生理的变化所带来的不知所措的彷徨。现在我们就听一听一位年轻人的心声。
自问从小学到初一，自己的相貌身材还算可以，虽然长得不美，但是也不会让人看着讨厌呢。可是没有想到上了初二以后，自己脸上的痘痘就越长越多，脑门上、嘴巴四周，甚至整张脸蛋，哎，都是痘痘，真是气死人了。本来升上中学以后，因为近视要戴眼镜已经很难看了，现在再加上这些痘痘，哎呀，叫我怎么见人呢？更要命的是身材，真不知道为什么胳膊和腿粗了好几圈，屁股大了不用说，最可怕的是胸口，就好像是吹了气球那样的迅速的鼓了起来。哼，我知道班上那群坏男生暗地里都在取笑我，还为我取了个外号，我真是恨死他们了。
这个孩子在为自己的身体变化而烦恼，长青春痘，发育加速，第二性征越来越明显，也关心自我的形象，关心别人对自己的看法。相信他的烦恼作为姊妹的都不会陌生，因为我们都是一样走过这一段青春期。青少年期是人生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历程，在这个阶段我们从儿童期过渡到成年期，在生理和心理上面不断地走向成熟。青春期的主要特征就是生理上的成熟，特别是性的成熟。这种性的成熟也带来了自我的觉醒，在生理变化的同时，伴随着是一系列的心理变化。当我们不能够正确地去看待这些变化，或者是不能够去应对这些正常的生理和心理的变化的时候，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所以做父母或者是长辈的，可以先和孩子讨论一下他们将要面临的身体变化，好让孩子有心理准备，也不会感到焦虑。青少年们生理上面的变化是由于荷尔蒙的分泌所造成的，也就是所谓的性腺刺激荷尔蒙，也就是在脑中心底部一个类似小指头一般的器官里面所分泌出来的，随着血液输送到女性的卵巢和男性的睾丸里，造成了男女性征的发育。性腺刺激荷尔蒙的分泌会因个人的差异有早晚的分别，早的话女孩子在八九岁就会出现性征，晚一点的话就是在15岁左右会出现。同样男孩子出现性征的早晚呢，也是因人而异的。我们先来谈谈女孩子的生理变化。对于女孩子来说，外貌身形的变化主要就是脂肪的增加，短时期之内会出现肥胖的现象，比方说小腹突出、大腿变粗、臀部外翘，使很多的女孩子为此感到烦恼。更让女孩子感到尴尬的就是乳房开始肿胀，腋下和耻部长出了体毛，还有定期而来的例假， 也就是月经。当然，脸上长出的青春痘也不会让人感到好过。所以青春期的女孩子对自己的外表是非常敏感的。接着谈谈男孩子。男孩子的青春期比女孩子要晚1到2年，所以在5、6年级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一般的女孩子都长得像大姐姐一样，而男孩子呢还是像小孩一样。但是呢，到了初2、初3的时候，男生就显得体格非常的高壮，而女孩子就显得娇小纤瘦一点。迅速的发育是很自然的现象，除了骨络肌肉会变得坚实健壮之外，青春期的男孩子在外表上面最大的变化就是声线的变化，也就是声音的变化和长胡须了。另外也会出现射精的现象，射精会引起快感，于是有一些男孩子会为了得到快感而用手刺激自己的性器官，然而这么做又会带来别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将来我们会详细的讨论。面对青春期的孩子，父母长辈的角色是什么呢？青春期的孩子对自己身体上面的种种变化会感到有压力，这个时候就很需要父母师长的指导。做父亲的可以跟儿子谈一谈，做母亲的就可以跟女儿多解释，不要以为用不着自己讲，学校自然会教他们。其实孩子们能够从父母老师那里获得正确的知识，总比他们自己在不知道哪一些乱七八糟的网站上面或者是杂志上面乱看乱想要好。假如父母自己也不是非常了解这一方面的事情，就可以跟孩子一起阅读一下教育或者是医学方面的书籍，一起来吸收正确的知识。父母要教导孩子好好的珍爱并且管理好自己的身体，学会接纳自己，尊重自己和别人的身体。刚才的那位女孩子，她就讲到一些外貌上面的问题，让我们也针对这几点呢来谈一谈。首先是关于痘痘的问题。其实痘痘也就是暗疮呢，它的形成有几个原因，就是毛囊被阻塞，分泌物呢排不出去，于是就积聚在毛囊里面。另外就是肠胃吸收不良，精神状态不稳，以至于植物神经功能絮乱，或者是维生素 B1、B2、B6 等缺乏。建议的方法是可以多洗脸，尽可能呢少吃肥肉、巧克力、糖、花生、咖啡以及含糖量比较高的食品，或者是一些辛辣的刺激物。也可以多补充一些 B 族的维生素，多吃水果和蔬菜，还有适当的休息和运动也是可以帮助减少暗疮的形成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体重了。其实身高体重是会受父母的基因影响的，也会受你后天的饮食行为习惯或者是心理因素而影响的。建议呢，减少饮食的速度，减少吃零食，在每一个星期呢，至少能够有2次30分钟的运动。另外，医生也告诉我们说，一个人的身高和体重呢，就好像一对双胞胎一样。如果一个人盲目的追求身材的苗条，结果往往在减轻体重的同时，也会影响了身高的增长。刚才的年轻人呢，对自己的体型呢也有一些非理性的思想，比如说胸部的发育带来体型上面的改变。其实我们不需要感到尴尬的，这反而是一份礼物。我们也不用因为怕太突出而驼起背来走路。如果青少年的女孩子被别人取笑自己的外貌的时候，其实 我们不用太理会别人的目光。有机会的话，就向那些男生表示表明自己不喜欢别人用外号来称呼自己。另外，也可以多一点和女性的朋友在一起。最重要的就是要接纳自己，对自己有信心。我们的外表长得怎么样，最多只是影响到别人对我们的第一个印象，但是长远来说，就要看自己的待人接物，看自己的性格为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形象和个性，也正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不同，才有可爱独特的地方。每个人都有成长变化的空间，只要我们保持整洁亮丽，就自然能够成为有自信的人了。如果青少年的朋友，你希望能够增进一下自我观念的话，建议你做两个活动。第一，认真的去端详一下，看一看镜子当中的自己，观察一下你的外貌，观察一下你的身材，并且呢，为自己最欣赏的身体部位向神献上感恩。第二，你可以去观察一下每一个人的指纹，你会发现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指纹，就算是十根指头呢，也是各有各的纹路。所以你可以看见神创造的生命真的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健康有自信的人，就是能够接纳自己的身体的人。
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意外，你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耶和华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意外，你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
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在教会中，我们以圣餐来纪念耶稣的受难，并激励我们与他连结，更谦卑来服侍人，不是只被服侍。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为您播送到这里。再次的谢谢您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